好，感谢主。下午我们继续来学习，新约概论。今天我们已经到四福音书里面，路加福音。我们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下午的时间，除去我们身体上的疲乏。哦，好，我们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求你下午继续恩待我们，除去我们身体上一切的疲乏，主要让我们继续在，你所启示保守的这完全的话语里面来认识你，也建造我们个人的生命，也借着这路加福音，让我们再次以路加他所写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到你的恩典的长阔高深，你怎样临到罪人，你怎样拣选那被这个世界所抛弃的，但是你却不轻看的人，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一同来，明白你那长阔高深的爱。谢谢你赐福和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奉耶稣的
哎，
名求，阿门。
哎，聊不多了。
好，我们今天继续往下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主题可以是说更多的是关乎恩典。那路加也是新约里面可以说他写的书信，比较长。其中一卷是《路加福音》，另一卷是《使徒行传》啊，这两卷书，都是我们可以说都是路加直接写的。当然，路加他并不是使徒，路加可以说是这四个福音书里面比较特别的一个。他的身份呢是一个医生，但是从我个人更倾向于去相信路加他的权威呢是来自于他背后的那个人叫保罗，他是陪伴保罗的一个医生。他是保罗的一个同工啊，是整个新约里面唯一可以确认的一个外邦的作者。但是更多的，他是从保罗，使徒保罗啊，使徒保罗而来的这个权威写的这两卷书《路加福音》加《使徒行传》，几乎占了新约总篇幅将近四分之一，都是这两卷书。《路加福音》很长，《使徒行传》也很长。当然，我认为他背后的这个权柄是来自于保罗，就是他其实是从保罗那里得到的信息，然后甚至是保罗的代笔。所以，你会从这个角度的话，你会看到新约可能很多的这个书信也是保罗写的。那新约很多的这个作品啊，这个末世也是来自于使徒保罗。但是，使徒保罗他自己。为什么我更相信他的权威基于使徒保罗呢？一个是他是使徒保罗的这个同工啊，常常也替保罗去做一些工作，并且他整个的这个书信风格以及神学以及他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写作的这个手法，都是你有很深的这个神学的。基础啊，很好的这个受过很好的神学训练的，也很优美啊，整体他的写作这个风格，并且路加福音本卷书呢，它有一定的颠覆性，它更深入的一种独有的比喻。会让我们看这个恩典如何被赐给所有人，包括那些外邦人所以这是路加他所关注的，他整个的他的写作对象，他的写作意图就在整卷书的一开始就写明了，在一章的一开始3节4节哈，他说我也 查明了各事的根源，从起头按着次序写给你们，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他是在说他在写一份调查报告，写一份历史文献，他的整个的这个《路加福音》的写作可以说是有很强的一个历史学的这种方法论，他的材料你会看到都很细节，也很像是采访了这个亲历者的一个访谈。那个问题是，保罗又没见过耶稣，对吧？保罗他是后面在大马士革才遇到的耶稣。但大家不要忘了，保罗真的开始侍奉的时候，他在大马士革之后，他其实在阿拉伯的旷野有3年多的时间，并没有直接开始服侍。这3年多的时间到底是干什么呢？保罗没有说。但保罗的书信里面，《使徒行传》里多少都会提到过他的一些经历，比如说他被提到三层天上。当然，在这段本身的记载当中，保罗也没有说哦，这就是写的他，他只是说他知道一个人。但是这个圣经传统的这些释经家呢，都认为这就是在保罗，其实他在说他自己，他只是很谦卑，他不提自己罢了。包括他在3年半的阿拉伯旷野，他干什么呢？对吧？我们看到他之所以有这些使徒的这个权柄，使徒的权柄。他的特征就是他跟过耶稣、见过耶稣、听过耶稣。使徒保罗这3年半基本上也等于是补了3年半什么使徒的这个课程啊。他虽然没讲，但基本上他3年半也是上帝以一个特别的方法来预备他和使用他。所以他对于耶稣基督的这个认识，耶稣对他的预备，耶稣所启示给他的，这是我个人观点啊，大家可以参考的。我认为保罗是经历了这个像使徒其他的使徒所经历的，看到耶稣，听过耶稣，把耶稣整个在地上的事工，最起码从耶稣以他可能以他灵修，也可能以一种上帝很奇妙的方式让他明白这一些。所以他在写四福音书也好，写后面的使徒行传也好，他是知道这些事情的啊，他不需要去参考别的材料，而路加的是他的一个代笔。路加福音，这卷书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的穷人被高举啊，甚至女人被尊重啊，撒玛利亚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道德典范啊，反而提到了富人被警告啊，男人的傲慢被斥责，宗教精英呢基本上是一个反面教材，税吏和妓女呢却是敬天国的，法利赛人呢却是假冒伪善的。所以你会看到他有一个这种对当时整个的社会秩序的冒犯啊，他们认为的所有的富人有钱的，有地位的，本来应该进天堂的，到路加的口中，基本上这一类人，恰恰都不配啊，反而是那些税吏、世人认为他们不配进天国的，而这一类人都在耶稣的口中，他叫，就是路加福音1章52节所说的，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所以这就是路加他所着重笔墨所写的地方。路加这个人的背景呢，在哥罗西书啊、腓利门书、提摩太后书啊，保罗都提到了这个路加啊，他称他为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啊，我的同工。在监禁中的时候，他也说过，只有路加在我这里啊。路加可能是一个希腊人，来自于安提阿教会。这是教会传统当中，对他的背景的一个，大家普遍的接受啊，是他是来自于安提阿教会，也受过高等的教育，并且精通希腊文，精通希腊文，所以他的修辞各方面都很好。他写作的这个整个的路加福音的整个的这个 文学风格的质量是相当高的。比如说《路加福音》的序言一章1到4节，是整个新约最接近古典希腊散文风格的段落。他在这个叙述不同人物的时候，都会刻意的调整整个的文体，比如写犹太人背景的场景，他会使用接近70世译本的希伯来化的希腊文。70世译本是这个当时的希伯来文，就是旧约的希伯来文啊，翻译成希腊文，供当时的基督徒可以读的，供当时的一些犹太人甚至读的。希腊文本的旧约圣经啊，所以当路加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它里面有很多直接引用的，像是这个70世译本的这个希腊的表达方式啊，所以你会看到他在整个的写作里面，他是有特别注意这种写作的手法风格。他要写给外邦人的时候呢，他就也会变换他的整个的文学的手法。明显的就是在这个文学上很有造诣的，当然也肯定是基于上帝的启示。路加福音的收信的对象是谁呢？路加福音、马可那个。使徒行传一开始都会提到这个人叫提阿菲罗大人，到底谁是这个提阿菲罗大人？其实有人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这是就是一个人，可能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称呼，因为提阿菲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爱神的人或者神所爱的人，因为提阿菲罗是两个希腊语组成的，一个叫Theos 就是希腊语的上帝 God。另一个叫 filio 的意思是爱，所以他是爱神，Theophilus 啊，这是希他等于是提罗提阿菲罗，所以他的意思是神所爱的或者爱神的人这样的一个称呼，所以有些人就认为这应该是写给所有那些寻求认识神的人啊，但是也有人认为可能真的有一个罗马官员或者贵族。他的名字叫 Theophilus 就是提阿菲罗。当然，这个作者不论是谁，不管他是怎样的，这份书信今天依然是写给我们的我们也能从中看到上帝写给今天教会、写给他儿女的话语。但是，这份书信本身所提到的里面。很多提到的人是，并不是贵族出身啊，很多是穷人、妇女，撒玛利亚人、税吏、罪人，很被边缘化的一群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书信呢，它具有普世性，就是普通人都是能看，并且能看懂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作为一个整体，是出自于同一个作者，《使徒行传》的结尾也很突然，所以基本上我们判断这卷书的这个成书时间也跟《使徒行传》的结尾有关系，因为它的结尾并没有记载保罗的殉道或者释放，一般这本书的成书时间可能都在保罗殉道之前，可能是在主后62年左右。就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监禁的期间，那路加福音可能会比使徒行传早一些啊。使徒行传是一定是在62年左右就完成了，那路加福音可能会更往前几年啊，58年到62年左右吧。那路加福音的结构我们。这是这里啊，我们称之为这个旅程神学，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路加福音呢，它有一个结构特别是在9章51节，作为整卷书的一个转折，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近，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 然后从这一节经文之后，后面10章的内容都是耶稣在耶路撒冷的路上的教导和服侍。所以旅程在路加神学里面，不只是一个地理层面的移动，而是神学的象征。因为耶稣他所写的哈，表达出耶稣知道他要去哪里，他定义要去的，啊，他坚定了他的意志啊，是一种非常有意识的一种神学抉择，是一种耶稣基督定义啊，把他自己以这样的方式，死在十字架上来救赎众人。所以这个旅程的意思是更加的是在形容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方向。所以路加也是以这样的一个叙事来表达耶稣他救赎罪人，并且定义为罪人而死。他这24章的主要的分段呢，我们大概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就是1到2章，耶稣基督的续缘降生，这里面有四首颂歌啊，有尊主颂、圣哉颂啊、天使颂和西面颂啊，都是关乎耶稣基督的降生的。然后也记载了耶稣12岁的唯一的一个童年的时间啊，12岁所发生的事情。3章到4章呢，是预备耶稣开始的施工啊，他接受约翰的洗礼，然后在旷野受试探。4章14节往后到整个9章的50节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服侍，然后9章51节到19章的44节是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这是路加独有的内容最集中的一个地方，这里面记载了撒玛利亚人、浪子、财主与拉萨路以及法利赛人和税吏。到19章的45节到21章的38节是洁净圣殿，在耶路撒冷的冲突，耶稣与祭司长的争论，与这个寡妇教导了寡妇的小钱，还有末世的讲论。22章到24章呢是基督的受难与复活，从最后的晚餐、克西马尼、审判、十字架、空坟墓、以马忤斯路上的教导，以及最后的升天。这就是路加的整个的一个结构，我们会稍微看一下这个各个结构当中的一些重点。首先是1到2章，它里面有4首比较重要的颂歌啊，所以这也是你会看到路加他的一开始就有，就有诗，马太用家谱开始，马可用更多的是立刻，约翰呢是哲学。太初有道，那路加呢，直接是颂歌啊。整个这4首的颂歌是整个的神学的一个序幕。尊主颂是玛利亚听见天使报信之后啊，到伊丽莎白家探访时所唱。你会看到这首颂歌里面有高的降低啊，低的升高，神纪念他自己的百姓啊，神由于依然有一个很强的一种颠覆性，神从天上降下来，为了使我们可以升上去。他若不下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升上去。至高者变成降卑者，使得卑微者可以升高。这玛利亚的尊主颂，再往下就是圣哉颂。撒加利亚在约翰出生以后，舌头被解开后，他唱的，唱神拯救的历史。大卫之约的成就。再来就是天使颂，天使在这个2章14节，天使向牧羊人报信时所唱，哈，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最后就是在圣殿里面抱着婴孩耶稣时的西面所唱的，叫西面颂，唱的是普世救恩的宣告。万民中预备的救恩，外邦人的光，所以这个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得救，而是说这个救恩临到了所有人，任何人，不论你是什么样的种族，是以色列人还是非以色列人，你都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救。 所以这四个主题也是路加接下来的，整个的，这卷福音书会一一展开。我们把圣诞故事，我们自己常常在写这个，就是你所看到的圣诞剧也好，或者圣诞的电影也好，关于马槽、牧羊人啦、星星啦、婴孩啦，这是我们常常关注的一些元素。而路加呢，会用这四首颂歌，把一个有颠覆性的，甚至革命性的一个故事，神如何进入历史，如何改变人类当中一切的错误的次序，来写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你看，玛利亚的歌，玛利亚的颂歌里面，其实更多的是宣告，宣告什么？强者要失位。而你会看到他所专注的点，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温馨，而是很强的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介入。我们继续往下走，就是四章。16节到30节，路加把耶稣在拿撒勒会堂的讲道也放在公开的服事的最前面，马太和马可呢把加利利的传道放在前面，路加刻意把这个拿撒勒的事件拉到更前面一点，作为他使命的一个宣言。所以，我来为大家读哈4章的18到19节，这里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段话本身是引自以赛亚书61章的1到2节。当耶稣读完这段话的时候，坐下，然后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4章21节紧接着说的，会众呢，大家的反应是首先称赞他，但是大家都很稀奇，为什么他口里面会说出这样的话？大家的反应基本上是正面的，虽然有稀奇，但这种稀奇是怎么他有这样的一种智慧能讲出这样的话？然后耶稣，他并没有，趁热打铁继续去做，别的奇怪的事情，而是他延续讲了两个旧约的故事，一个是以利亚去帮助西顿的外邦寡妇，不是以色列的寡妇，是西顿的外邦寡妇；另一个是以利沙洁净叙利亚的乃曼，也不是以色列人，而这个又引起了会堂里面的犹太人，不喜悦、不太高兴的反应，他们就不喜欢耶稣讲后面这两个，前面的大家稀奇哇称赞，后面就开始立马就翻脸了，怒气填胸啊，填胸，他们起来就要撵耶稣出城，把他推到山崖上，要把他摔死。你会看到当时其实我们今天可能读起来没有这种矛盾。好像传给外邦人啊，就传给外邦人了。但对于犹太人来讲，像耶稣这样的宣告，外邦人也可以得救恩，这个犹太人是不接受的。耶稣就当时就从一开始就面对这个跟犹太人本身的宗教的信仰的一种张力。这也是路加神学的一个核心时刻啊，耶稣所说的禧年，不是以色列的特权，不是以色列独有的恩典，而是上帝也会愿意赐给外邦人的恩典。所以这些犹太人发现，这个恩典如果不是专属于他们的，他们就立刻变了脸色，想要把耶稣杀了。所以这也是路加福音整个的主题的悖论。恩典其实比你以为的要更宽广。不是说只有你能得恩典，上帝的恩典极其广大，所以你会发现，即便这个宽广的恩典这件事本身，又不是说让你少了什么，只是会给更多的人恩典， 这都会冒犯那些以为恩典只属于自己的人，所以你会在这样事上受提醒。有的时候我们得恩典，我们该有的反应是感恩，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怕别人跟我们得一样的恩典，啊，甚至别人分一点我们所得到的恩典，我们心里面都会有嫉妒。啊，他们甚至想要杀耶稣，他们不会说：“哎，有了这个恩典，为什么我们不要分享给更多的人呢？”其实这里你看啊，犹太人这是人的罪性。我们这边的这个神学院老师有时候经常拿中国人开玩笑说：“为什么当时保罗传福音的时候，没有把福音传到，就是马其顿的呼声，让他去从欧洲开始啊？”而是没有往亚洲。其实保罗本来要往亚洲这个方向来走，我们老师就开玩笑说啊，因为中国人的这个师傅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教徒弟的时候都会留一手，因为怕这个徒弟把所有的功夫都学了以后，把自己的师傅打败。所以他说，这个福音如果传到中国，那可能都大家都留一手，留一手，最后就把福音给改变了，所以神没有让福音传到中国，先传到了这个欧洲。但我觉得这是一个玩笑话。那这种就是说会留一手的也好，会不要把恩典给别人的也好，你会看到这不只是好像中国的师傅会有这种特点，其实全世界的人都有，这是罪人里面的一种特性。你不要分享恩典啊，什么都是我的最好。啊，特别是我们，这个华人，我们更不愿意，我们是不愿意把这些好的东西分享给别人的，啊，好的东西我们愿意独享。所以你今天在网上小视频上看到教你挣钱的啊，基本上不是，一定不是真的要教你挣钱，他一定是想要挣你的钱。我们一般有这种挣钱的门路的话，一定是先自己吃啊，吃的满的不能再满了，才有可能啊，会分享给别人。但是基督教信仰恰恰是对我们整个罪性的一个颠覆啊，它是要溢出的，它是要分享的啊，你白白的得来，你要白白的舍去。所以从一开始你会看到基督教耶稣所讲的，跟当时的犹太的宗教所信的已经不一样。我们再往下看，《路加福音》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呢，就是它记载了大量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看不到的一个人群啊，比如说女性啊，《路加福音》里面的女性比其他3卷福音书加起来的还要多啊，她们不只是在其中是一个背景的人物，而是神学叙述的主角，比如说她一开始就讲到玛利亚。他在2章19节提到这个玛利亚把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他们是常常思想神的话语的人，他把这个女性描绘成一个思想上帝话语的人，很在信仰上很认真、很虔诚的人啊。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国内的教会，很多的时候姐妹在信仰上，很认真。啊，是很专注的去思想。路加呢，也把这个很多姐妹都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刻画出来。再比如说，也提到伊丽莎白，第一个称耶稣为我主的人，在1章43节，她比彼得承认早了30年。伊丽莎白，我主。她在看到那个玛利亚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她里面的宝宝是她的主。还有先知亚拿，在圣殿里面终日禁食祷告侍奉神。他也是第一个公开宣讲救赎耶路撒冷之人的一个传道人。在7章记载了拿因城的寡妇，耶稣心里怜悯他，主动叫他儿子复活。在7章呢？36节又记载了那个用香膏抹耶稣脚的女人。路加的版本呢，你会看到他更加强调这个女人的爱与赦免的这个关系。因为路加说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在 记载着莫大拉的、玛利亚等妇女。路加在第8章这里记载的是他们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的门徒，女人来支持耶稣的事工。然后马大和玛利亚在10章也是路加独有的一段记载，玛利亚选择上好的福分。所以你会看到，他比较尊重，女人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角色。其实，在教会历史当中，其实有很长的一个时间，有很长的一个时间是把女性边缘化的，把他们的见证他们的经历都很多时候是不值一提的。路加是在这样的一个第一世纪外邦的男性，以外邦男性这样的一个视角写出了整个的新约里面对女性最有尊严的记录。上帝并不轻看这些女人。所以你们在读这卷书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嘛，这个路加所记载的其中这些妇女包括的一些事件，你会看到路加如何其实你也要注意当时并不是一个特别看重女性的社会你要看到它里面这种反差，那神怎么怜悯第二个，路加所关注的人群就是穷人，神国里面被路加所描绘的穷人反而成为了优先接待的对象。所以你会看到路加，你可以对比路加所写的八福和马太所写的八福。马太写虚心的人有福了，或者说poor in spirit 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路加写的是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他直接就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路加没有用这个直接上升到这个灵性的层面。而他直接使用"穷人"这样一个称呼，并不是这并不是说真的是 literally 的，或者说字面意思的这个穷人，是有福的。但路加他里面有一种，关注就是神国里面所关注的是这些，真的意识到知道自己贫穷的人，谦卑的人。所以在路加后面的记载里面，包括撒该，他并不是穷人，他是一个税吏长，但是他很谦卑。财主与拉萨路的这个对比，路加特别的警告富人，却记载了这个拉萨路，如何得恩宠。然后10个麻风病人里面，只有那个撒玛利亚人，那个可能最让人觉得不可能回来的人，他却回来得到些。但这也是路加福音里面他关注的第三个人群，就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在第一世纪的犹太社会里面的，半外邦人吧，他处于血统不纯正的这种宗教，他们看他为不洁的这种畜生一样，被犹太人鄙视的。但路加福音是四福音书里面对撒玛利亚人写的最多的，他比如说9章52节、56到56节，就是耶稣穿越撒玛利亚，门徒要求降火烧灭他们，但耶稣责备他们。10章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17章十个麻风病里面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每一个这个关于撒玛利亚人的出现，都是在颠覆到底谁才是神所喜悦的人给这个问题的一个颠覆。他们普遍认为是犹太人，甚至犹太人里面的这些法利赛人。但是路加说不是，是这些你们觉得你们看不上的，你们认为失丧的。所以路加福音在19章第10节说，耶稣来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失丧的人是一个处境的描述，是在这种失丧的处境里面，被神找到。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路加福音》呢，也有许多这个独到的比喻。有三个大的比喻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分别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和浪子回家的比喻，还有财主与拉萨路的比喻。其实这每一个比喻都有它的颠覆性和它的这个爆炸性。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个比喻的背景比较重要。一个是律法师他在试探耶稣，他说：“我们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就反问这个律法师说：“爱神爱人。”耶稣说：“你这样行，必得永生。”律法师为了显明自己有理，于是问：“那谁是我的邻舍呢？”他问这个问题背后的动机是：我想知道邻舍的范围，这样我就可以确定哪些人不是我的邻舍，从而不必去爱他们。但耶稣回答，不是给他一个边界，而是告诉他：“你整个的问题都问错了。”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用了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看见那个受伤的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他们看见他的反应是从另一边走了。他们是应该帮助的，他们是祭司哎，是宗教领袖哎，是应该属灵的人呢，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有能力、有资格、有责任，但是他们选择了另一边。然后呢，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看见了，就动了慈心，上前用酒和油倒在他的伤处，并且把他带到旅店，还说他以后有什么需要，告诉我，我会去帮他。我不仅现在救他，我要救他之后的需要，持续的去救他。这个比喻结束以后，耶稣问：“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那个人的邻舍呢？”律法师很聪明，他听得懂，是怜悯他那个。所以，耶稣把这个问题给他做了一些调整。律法师问：“谁是我的邻舍？我需要爱谁？”耶稣回答说：“耶稣的回答是反过来，你应该做谁的邻舍？谁需要你的爱？”所以，耶稣要翻转了他的问题。你不是先确定哪些人是我的邻舍，然后再决定爱不爱他。你是先看见眼前需要有帮助的人，然后去成为他的邻舍。所以，邻舍不是一个身份，而是一个行动。你做的是一个，你要做他的邻舍，而不是因为他是你的邻舍，你才服侍他。所以我们也不是说谁是我的邻舍，而是我要做谁的邻舍。所以耶稣说：“你照样去行吧，你去照样行吧。”我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并不一定会像这个律法师这样来问问题，但是我们自己会划定边界，我们会说我们要先照顾好自己的家人，我们会说我们自己不知道如何去处理教会里面的这些问题，然后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啊，这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或者说群体性的问题，我个人不能做什么去改变它，但是所有的这些原因呢，都是我们像律法师的角度一样，而耶稣的意思是你反过来，你要愿意去服侍和帮助他们的时候，你就做了他们的邻舍。其他的理由都是你不想，或者说你不要做他邻舍的一个理由。第二个比喻是浪子回家，这个比喻通常，大家都比较熟悉。但这个比喻的名字"浪子回家"啊，就误导了2000年读这个经文的读者。比喻里面两个儿子，耶稣用了相等的篇幅写着两个人。但是"浪子回家"他好像只在讲小儿子嘛，小儿子走了，小儿子回来了啊。但是这个比喻里面，他的专注点一定不是只有小儿子，一定是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其实都是浪子， 所以我们要先看小孩子，小儿子啊，他要求父亲分财产，在第一世纪里面，在那个时代，只有父亲死了才要分财产。所以他这个说法无异于是等于是要跟他的父亲断绝关系一样，然后呢拿着家产去远方挥霍一空，最终呢醒悟过来，决定回去。他回去的原因呢，并不是因为他那个时候真的要悔改，而是因为他发现在他父亲家里的吃总比他在外面跟猪抢食要好。没想到他回去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父亲在远处就已经等着他，并且跑着去与他亲嘴，然后给他预备接待。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父亲的反应其实是这个比喻的核心啊，他跑过去啊，这是一个有尊严的年长的一家之长。啊，不应该有的一个行为，但是他依然跑过去，用这个比喻来描述这个父亲，他降低身份。他的儿子在说完他自己想要说的台词之前，他的父亲就已经吩咐摆宴席了。父亲不等他儿子证明他改变了，他先给了孩子预备了一切的袍子、戒指、鞋，然后宴席。其实这个比喻的核心是这个父亲怎么样爱这个孩子，虽然这个孩子这么的悖逆。虽然他挥霍了他里面的，他给他的这些财产，然后这个比喻后半部分就是写大儿子，大儿子的反应啊，大儿子发现他弟弟回来以后，他拒绝进去，父亲劝他，大儿子自己的这个对他父亲的这个回应啊，他的个人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独白吧，是整个比喻最扎心的部分，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们欢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羊羔。大儿子其实他说的每句话，我们听起来都很对。他服侍没违背命令，他弟弟败光了家产，他父亲却没有给他的大儿子庆祝过什么。但是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关键点是，整个比喻在路加福音15章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上下文。耶稣在对谁讲这个比喻？在15章的1到2节，说税吏和罪人都爱敬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接待罪人又同他们，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是在对法利赛人和文士讲这个比喻。小儿子是税吏和罪人，大儿子是法利赛人和文士，这是这个比喻的重心。不在小儿子则赦免，而是在大儿子拒绝进入宴席。这也是路加要质问的听众。父亲对他的大儿子所说的话，是整个比喻里面最温柔也最扎心的话，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句话是在说，大儿子，你本身拥有一切，因为你常与我同在，我的一切本来也是你的，但你不知道，你与我同在，但是你没有真的把自己当成这家里的人。他在父亲家里，自己却像一个故宫。他是用服饰来换取报酬，他的问题不是做得不够，而是他没有把他所做的是基于一个父子关系，不是基于他对父亲的爱，而是基于他想要获得什么。所以这个比喻里面，其实这两个儿子，都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小儿子的故事呢，听起来是浪子回头，很宝贵啊，罪人回转。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也经历了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因着恩典回转到神的面前，神怎样抚救我们。但是当我们回转以后呢，在教会 当中很多的人呢，可能会有这种，这个大儿子的这种心态。我们虽然得救了，我们领受了极大的恩典，但是我们却没有真正的经验这种父子的这种关系。你对你所做的，你所侍奉的，都是好像像一个故宫一样，像一个靠着好行为赚取恩典一样。哦，其实在这个比喻里面还有更丰富的意思，我们不展开来讲。就是一个大儿子，他本身应该承担的责任，应该看待的这个关系，其实他都有错过了。路加在这里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大儿子到底进去了还是没有，但这个问题可能要留给这些在今天的教会的肢体就是这些已经得了救恩的人要思想的，我是不是像这个大儿子一样，我其实与父同在，获取了一切的恩典，但是我是一个故宫的心态，我没有享受这一切，我也没有顾念我父的心思。因为你的父所关注的是什么呢？回转悔改。你的弟弟的离开，你如果真的爱你的父亲，你做长子的可能更应该为你弟弟的回来而高兴啊，甚至你都应该去帮你父亲去找这个孩子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儿子似乎开始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人虽然与父亲同在，但是他的心也跟浪子是一样的啊。再往下到16章19到31所提到的财主与拉萨路的这个比喻，这个被称为比喻。但是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16章，你看一下的，有很多的世行家也认为这其实并不是个比喻。因为你会看到前面的比喻呢，耶稣会讲这是个比喻，但16章的时候呢，耶稣就没有讲这是个比喻，就是直接讲有一个财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个人也更先认为这不是一个比喻，而这也是真实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大家很熟悉，财主活着的时候宴乐，死了这个时候呢下地狱。那这个拉萨路呢，活着的时候受苦，死了的时候呢，却在亚伯拉罕的怀里。然后这个财主在阴间受苦，看见了这个亚伯拉罕，就求亚伯拉罕打发拉萨路来，说这个财主活着的时候使唤人，死了的时候还有这个毛病去使唤人，但是不管用啊。拉萨路不听他的，亚伯拉罕也更不听他的。亚伯拉罕对他的回答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说儿呀，你该回想你生前享了福，拉萨路也受了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苦了。但这不是说穷人死后会上天堂，富人死后会下地狱，他是在说，在神眼中你活着的时候对拉萨路的漠视，对这些穷人的一切的这种轻看，你现在也在经历这样的一个后果。第二层是财主求拉萨路打啊，求亚伯拉罕打发拉萨路去警告他的5个弟兄免得他们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先知的话可以听。财主说不，我主亚伯拉罕，若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宇宙性的关于如何传福音的一个辩论。这个财主认为，你传福音，你就应该差派拉萨路去，然后死人复活，他弟弟兄弟们才会信。亚伯拉罕说：“不是的，神的话够了。如果他们真的信神的话，他们必然会相信；如果他们不信神的话，一个死里复活的人也不会让他们接受福音。”所以，《路加福音》这是最震撼的一个预言，就是一个人从死里复活。 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复活还没有发生，但是他在告诉这些人，即便他从死里复活了，拒绝相信他的人依然不相信。复活的证据，并不能改变人心里面的刚硬，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的信心不是从你见神的而来，而是来自于神的话语。在这里，我们也被这个财主警告啊，我们自己要警告什么呢？就是你像一个在地狱里面的财主，都最起码他虽然的传福音的这个方法论是错的，但是他知道要传福音。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不传福音，其实我们还不如一个下到地狱里面的鬼魂啊，我们还不如一个下到地狱里面的一个财主。所以我们也当在这样的世上警醒，要传福音。传福音的方法是什么？传讲啊，圣经的话语。最后我们看一下路加神学的两个核心，一个是圣灵。路加是新约里面的，可以说是这个圣灵神学家，在四福音书里面，路加也比较多的写到圣灵，所以他在写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行传》也被称为圣灵行传。路加福音从一开始就有圣灵，你会看到，比如在1章第15节，是约翰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35节，玛利亚，圣灵就要降临在你的身上。41节，圣灵，这个伊丽莎白被圣灵充满，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西面被圣灵感动，耶稣受洗时圣灵降下，耶稣进入旷野时被圣灵引导。啊，这个也很有意思。圣灵引导耶稣去受试探，啊，有的时候我们受试探，你说圣灵不会让我们受试探吗？圣灵也会让我们受试探。圣灵引导耶稣进入了旷野啊，耶稣，但不是说圣灵会试探我们，有的时候在神的许可下，我们会经历这样的，试探。这是路加他的整个的神学框架，也让我们看到他很关注整个的救赎的进程，都是圣灵的工作。在路加的叙事里面，圣灵在基督的身上是永久的居住，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圣灵在教会里面开始更大范围的工作。第二个，路加的轴心是祷告。路加所记载的耶稣是一个常常祷告的耶稣。你会看到，马可是很迅速的立刻行动，路加就常常记载耶稣祷告。路加记录了7次，耶稣祷告的时刻，每一次都在特别重要的事件之后，在受洗的时候，3章21节。在许多人聚集听到耶稣退到旷野去，5章16节，然后呼召12个门徒，在6章12节，然后在9章18节，耶稣独自祷告，然后问你们说我是谁？再来就是登山变相，克西马尼以及十字架上为逼迫者的祷告。这7次的记载耶稣的祷告，路加含有关于讲到祷告主题的比喻，比如说在不住的讲到这个不住的祷告的寡妇，18章所记载的， 然后法利赛人和税吏的两个祷告的对比，就是路加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在他最忙碌的时候，他的祷告并没有停止。他在神迹之后退到旷野，在拣选门徒的时候整夜的寻求，在彼得承认前独自的祷告，所以忙碌并不是我们不祷告的理由，忙碌是我们需要祷告的原因。所以你最近花时间祷告是为什么事情？我们什么时候，是在主的面前花时间去祷告？最后，路加也在记载这个耶稣的受难和复活的时候，也有他，的一个视角。更加的有温度。耶稣跟他的门徒一起吃饭，耶稣在讲说他自己受难的时候，路加用这样一个词来，当然这是耶稣的表达，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同你们吃着逾越节的筵席，用它来描述耶稣与他门徒吃着最后晚餐的这种渴望，因为他知道他接下来要面对什么，所以路加给我们一个深刻的一个耶稣的一个画像，他不是就是冷静的、冷酷的走向死亡的一个英雄，而是一个他其实也渴望，他也顾念他的这些门徒。即便在上十字架最后的时刻，耶稣也依然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其实不只是你们舍不得我，其实我也舍不得你们。但是我还是为了父的旨意，为了你们将来预备地方，我要去完成我的使命。你会看到路加对耶稣的这个温暖的这种刻画也体现在他的记载里面，包括在十字架上两个强盗。在以马忤斯特别留意你们读的时候，特别留意这耶稣讲话的这些细节方式，他的动作路加的刻画是让我们看到一个温柔的一个基督一个温柔的一个体贴的一位基督，所以这就是路加福音的整个的一个神学。希望大家读的时候可以关注这些点。我们关于路加福音的学习也就到这里结束了。我希望你们读的时候可以自己去标记，标记，每次出现，比如说今天或者今日的时候，每次出现这个女性人物名字的时候，你可以都关注一下上下文到底在记载什么。然后那15章的三个比喻，以及以马忤斯，我们刚才没有详细的展开来讲这段，大家可以自己去读以马忤斯的叙事。你在读它的时候，在每一个阶段写下你自己，如果在这样的处境里面，会有什么感受？愿主帮助我们，透过路加福音建立我们，跟基督的，这种更亲密的一种认识。这个是关于以马忤斯的，我们就没有看。更看到耶稣基督他不仅有一种敢于面对当时的完全的那种错误的次序，同时他也有对他的门徒，对那些失丧的人的温柔，和怜悯。好，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关于路加福音就分享到这里。我们来做结束的祷告，我们一同起立做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样大的恩典。在路加福音，接着这一句话，人子来要寻找失丧拯救失丧的人。把我们这被你找到了的人，让我们受了你的恩典，主也让我们继续，存敬畏感恩的心，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活出这美好的见证，更让我们也成为 别人的温柔啊，成为别人的蒙福的管道，也把那失丧的灵魂带到你的家中，带到你的国中。愿你继续帮助我们，也保守我们下一周啊，每天都行在你的话语里面，有你充足的恩典和喜乐。如此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我们以主导文来结束，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感谢神的恩典，愿上帝赐福大家。
嗯，好。